今天的主日学时间很短，没有太多时间，很紧张。我们一起来先做个祷告，好吧？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有丰富的供应。孩子在这里，特别的求神你来恩待今天主日学的时间，也保守孩子的口，也保守我们在一起讨论的时间。愿神你自己的圣灵亲自的做那带领的工作。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我们今天在讲，大家都知道红豆汤的故事，上一次有讲到，今天其实基本上是讲红豆汤故事的续集，下去讲下一集，这样子。大多数的故事大家都应该是比较熟，但我先庭万弟兄把那个鼠标按到那边可以吗？好像我 OK 好了，可以，好。这个开始的时候讲到以撒年老引经风发，就是以撒到了 一定的年纪。当然这里圣经上没有直接说他多少年纪，当然从后面有别人有做了一些详细的一些推算，大概130几岁。他可能看到他的弟兄那个以斯玛利大概130几岁死了，所以说他也可能觉得自己也快到那个快要死的阶段，所以说他要赶快 立那个遗嘱的一个部分，就是相当于立遗嘱，他要给祝福。他在这里讲了一个事情，就是说对他的大儿子他要给祝福的部分，他在是跟他大儿子讲的。他大儿子在这个时间的时候其实是不住在家里，其实我们假如看上一章的时候，他娶了赫人的两个女子做了太太，应该是住在外面，他是把他叫回来，特别应该是特别把他叫回来，或者住在附近不远的地方，跟那个雅各不太一样，是住在应该是跟他爸妈住在一起的，是宅男，是宅在那里。但是这个以扫的话是从外面过来，他就把他叫过来，叫过来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他在这里有讲了一个事情，当然是叫那个以扫去打猎，去要把他打猎，打了野味给他做成美味给他吃，在他没有死之前要给他祝福。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就是说当以扫要去做这样的一个祝福的时候，被他太太听到了，他们 在交谈的时候，他太太听到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当然他太太就看着那个以扫出去去打猎的时候，利百加就对他的儿子讲说，我听见你父亲对你哥哥以扫说，你去把野味等等，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佳琪做妈的现在开始做了一件怎样的一个事情呢？他就教导他的小孩这个雅各，他就教导他的 小孩雅各，他们当然是牧人嘛，应该是养很多的羊，但是对以撒来讲，他可能吃惯了这些牧人自己的羊，所以说比较想去吃野味，就叫那个以扫 去打猎。但是他妈在这里就是利百加，他在这里对雅各在做这样的一个计谋。但大家可以看，就是说他叫他到羊群里面拿两只肥牛羊加去，当然做太太的很知道他做先生的胃是指这样的一个胃，所以说 他就是说他要照着他父亲就是以撒的所爱的口味，就把他也可以做成，他给他出了这样的主意。但是大家现在在看这个雅各的部分，对他母亲给他出主意的部分，他其实在这里的时候他在讲一个事情，就是讲到他自己的现状，就是说倘若他的父亲摸我的时候以为我为欺哄人，我就遭咒诅不得祝福。他其实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一件事情，都是说他跟他母亲两个在谈一件事情，就是他母亲教他要去做这样的一个计谋的事情。他其实在这个地方其实是没有反对的，他没有反对，但是他所担心的一个事情就是说，担心他这个伎俩欺骗的这个事情，假设被人发现的话，被他父亲发现的话，不被祝福反被咒诅，所以说 他是不是担心这个欺骗这个事情，但是他担心就是说做这些犯罪的事情招来的结果。加起 他母亲当然给他了这样的一个保证，就是说假设有咒诅就在我身上，加起你只管听我的话，就把羊羔拿来给他做拿回来给他做成 美味。加起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母子两个人现在在合谋起来，一起来要准备去骗他的老爸，或者是骗他的老公，一起合谋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哈。Okay. 好，我们因为今天经文很多，我没有办法把所有的东西，因为有四章的经文，我们只有差不多二十几分钟的时间，所以说没有太多的时间把所有的经文读过。我今天不太会像我们平时说一起来读经文，我只是快快讲过这样的大概的故事的部分，大家可能都听过这样的故事。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去看一下一个细节的一个部分，就是雅各他当然端着他妈给他准备的美味端给以撒，加起就自己就去跟他的父亲去说他自己就是长子，就是以撒。加起他去给他吃东西的时候，他在催促一件什么事情啊，就是说你好给我祝福。他听到他前面的交谈的事情，所以说他其实端过去的部分不是说好好伺候老爸，其实是催促他赶快给我这样的一个祝福。其实这在这样的事情，当然在以撒跟雅各之间的交流的过程中间，当然我们前面看到那个说以撒引老分化的部分，但在这里的描述里面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说以撒对这件事情，一个是自己看不见，另外一个摸也摸不出来。其实这个有点违反常理，其实这些牧人在那个就是说在做这个职业做这么久，他应该是比较会懂的。可能在那个时候的他可能真的是老眼昏花，不仅仅是这样，唯一一个的部分他可以听出来的是声音，是吧？他觉得你的声音是雅各的声音，但是人家说是他就是雅各坚持说他是以撒，他当然也有一些怀疑，所以说他在给祝福之前就来来回回问了几次。他虽然有怀疑，但是他听着他儿子跟他讲的，雅各跟他讲的每次的肯定，他后来吃了以后又把酒喝了以后，他就把这个事情就没有再继续深究下去。他虽然在那个过程，大家可以看到那个交谈过程中他其实是有怀疑的，但是他还是照着那样的一个方式继续的去做。这个当然有一个的部分，他自己相当于前面跟以撒有在谈一个 promise 一样，一个许诺，你给我吃了以后我就给你，他现在已经吃了，要赶快把他自己要做的这个事情做完。好，那刚才讲的这个，这是一个故事的一个开始的部分。我刚才这是讲的是那个红豆汤的一个续集哈。红豆汤前面其实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兄弟之间有这样的一个矛盾的一个开始。我们今天的部分从27到30，我主要集中在几个的部分我们来讲，就是说我们从这几章去看雅各他自己人生中的一些主要的一些冲突，我们去从这些冲突的一个方面去看他这个人是怎样的一个人。当然从这里整个他的冲突还没有完，圣经的后面在描述雅各的时候，他的冲突其实是伴随着他一直甚至后面还跟神之间有冲突 一直下去。但是我们今天就是针对这几章的部分开始来讲。第一个的部分大家当然知道，就是说他跟他兄弟之间这个冲突是起因，最开始的时候，这个当然在圣经的前面的时候，他在肚子里面就跟他哥哥之间就有冲突，一直抓着他，所以说他的名字出来就是抓的意思嘛，名字出来是抓的意思。所以说 在这个部分，等在以撒，在特别是在那个他上一次饥饿的时候，我讲到红豆汤的部分，你看在以撒没有得到这个祝福，当然那个雅各把那个祝福骗取了以后，以撒回来，以撒回来了以后发现祝福没有了，他就对他的父亲就放声痛哭嘛，也让他要求有给他祝福。下去以撒就跟他说，你的兄弟已经把这个福分用诡计夺去了。下去以扫他在这样说，他名雅各岂不是正对吗？当然他知道这个雅各的名字的意思嘛，从小就跟他在争，一直在抓他，欺骗了我两次，从前夺了我长子的名分，你看他现在又夺了我的福分。对以扫来讲，他当初在红豆汤的事件上面，他其实是跟雅各其实是做了一个交易的一个部分，他人家是跟他做交易，当然他在这里在陈述的时候是觉得他弟兄骗了他。第二次的时候，他在被欺骗的时候，他当然不在场，是他妈跟他弟两个合起来把他老爸骗了。所以说他在这里陈述的这个事情，其实大家已经可以直接看到，就是说以扫在这个事情上对他的弟弟已经是非常非常的不平，非常怨恨这个事情。他的福气给他的弟弟拿走了嘛，所以说跳到四十一节了以后，四十一节的时候，以扫就是说，因他父亲给雅各的祝福，就怨恨雅各。但当他怨恨的时候，人生起怨恨，觉得是不公平。很不公平，自己被骗了。所以说在这里的部分，对以扫来讲，其实他对他的弟弟其实在这里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气愤的。当然他因为他老父亲在，所以说他对他的弟弟来讲说，先把你这个人头先放在项上，先等他老爸一过世的时候，他就要动手。当然这个的部分其实不仅仅是从他自己心里在想的，人其实有时候心里在对人生气的时候，真正去发生杀人可能是比较少见的一些事情，但是人其实恨人的部分是经常会发生的事情，就是对别人的愤恨的事情，其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经常会有这样的念头，特别是一些人对你非常非常不公的时候。雅各在这里不仅仅是心里在想，你从后面的圣经有看到，就是说有人把利百加大儿子的这样的话告诉利百加，所以说他不仅仅有这样的愤恨的在心里面，他甚至有这样的愤恨跟他周围的人，可能跟他周围的人 聊天，不管是他酒醉的时候讲出来，还是跟他朋友聊天说我那个弟弟怎样怎样不是个人，把他的东西骗走， 有可能 在这样的部分。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的部分，雅各其实在面临的状况，在那个的时间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的弟兄跟他之间其实是非常非常紧张，甚至他母亲 在这里甚至讲说很担心他们一日会散他们两个，当然有一个要报仇把一个杀掉，另外一个人可能会要被惩罚的一个部分。好，这个是雅各的一个最开始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危机的部分。针对这个产生这个危机的部分，当然他妈有给他继续 出了主意，继续 出主意，其实就开始去逃亡到了我们等一下回头讲祝福的时候再回头来 讲一小段 这一个部分，在逃亡的过程中间，我们再来讲他的第二次的一个冲突。第二次的冲突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他舅舅就是拉班跟这个外甥之间的冲突。这个故事就是说在雅各逃亡到利百加他哥哥那里，就是利百加他的娘家那一边的时候，当然拉班就前面就很热情的接待他，很热情的接待他， 他大概在那个地方开始接待他差不多一个月左右吧，一个月完了以后，就拉班就开始跟雅各在讲这样的一个部分。大家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对于雅各的部分，他过去跟他的哥哥在讲那个红豆摊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是一个 做交易的一个事情嘛，我给你这样你给我这样，是做交易的一个事情。雅各也是一个比较像一个做生意的人，很会 做交易的一个部分。拉班他舅舅也在这个事情上就跟他来做这样的一个交易的一个部分。就当然这个背景的部分我们不太清楚，拉班在那个时间开始就给他做这样的一个交易是为什么。当然有些讲法就是说有可能那个雅各在那个 好吃懒做作为客人在 那里一段，这个 是 一种讲法，现在要叫他开始要好好做点事情了。另外有一个的部分就是说看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工人，加起要想长久的 用这个人的，他就开始跟他讲这样的一个工价的部分。 我自己个人是比较偏向于他是一个比较好的工人，因为 我们看到那个以撒都是在外面打猎，他们牧羊的应该是雅各比较属于牧羊的，等看到他表妹的时候，你看他非常积极的去给羊饮水啊之类的，所以说他应该是一个很勤奋的一个工人，在特别是在牧羊就是畜牧这个事业上面的一些事情。所以说拉班看到这样的事情就跟他做了一个交易，就告诉他要怎样的一个工价。这里就讲到一个雅各当然他当初在井边看到那个拉结的时候，他们可能就开始有一见钟情的状况，当然这在那个的部分，当然两个姐妹在比较的时候他自己喜欢拉结，所以说他的交易就简单来讲七年加起可以娶他的女儿，简单的在这里来讲 是这样子。所以说他们做了这样的一个交易了以后，但实际上到七年到了以后，拉班其实是把他的大女儿先给他，利亚先给他。好， 这个是一个舅舅跟外甥的一个争执的一个开始的一个部分。当然舅舅跟外甥之间后面还有更多的一个争执，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对雅各来讲他跟他的舅舅做了这样一个交易，但是在这个做的这样的交易的时候，他在七年到了以后他得到的部分不是他原来在交易上面讲的那个那一个 deal。完了以后到了第二天早上他一看是利亚的，当然这样子的话那个雅各就去跟他舅舅 就去辩论这个事情，说他舅舅骗他嘛。好，当然他舅舅又跟他做了一个第二个交易，就是把他小女儿、拉结也给他，需要他再服侍七年。所以说 在这个的部分，其实在一个工人跟工价的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说雅各跟他舅舅之间其实在这里就是有一个我们 叫做一种博弈已经 在那个地方。当然他后面的章节不断的会谈到他舅舅跟他外甥，这个我们等一下也可以大家花一点时间可以分享一下，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花一点时间分享一下，看看拉班这个人跟这个雅各这个人的一些类似性，我们到时候可以分享一下，看有时间的话、好，这个是第一个的部分、第二个的部分舅舅跟外甥的争执的部分、他另外一个到了下一步的时候，就是到了三十章的时候就讲到他舅舅跟这个外甥之间另外一个的争执。他前面讲好了这个七年加七年整个十四年的这个交易的部分完成了以后，后来拉结生了约瑟，这个相当于雅各的第十一个儿子，他生了约瑟以后应该是更好过了总共 应该是14年，已经过了14年，在那里服务了将近14年，相当于他的合同履行完了以后，他就跟那个拉班讲说我要离开这个地方了，需要离开这个地方。当然拉班在这个部分来看到，也认识到一个事实的一个部分，就是说拉班从前面的时候，雅各也在这里诉说，就是说他刚刚来或者未来之前，其实拉班其实只是算一个一般般的，不是很有很多的财富。但是等雅各来了，帮他去看顾这些牧羊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你看拉班其实整个就是发家了。所以说拉班也在这里一个承认，就是觉得他自己被赐福是因为雅各的缘故，他在这里，所以说他在这里跟他做了另外一个交易的一个部分，另外的一个交易的部分就是讲哪一些的部分，在他工作的时候其他的工钱是什么。除了他前面讲的14年的两个妻子以外，后面讲他的工钱，我们不去详细的去看这一个的部分，我就跳到他们的交易的一个本身的部分。这一个是我 copy 那个圣经警报站里面的一张 slide， 简单来讲就是他因为雅各牧了很多的羊嘛，替拉班牧了很多的羊，他们的交易就简单来讲就是说，将来就是那个黑绵羊跟斑点的山羊是成为雅各的工价，加起其他的白的绵羊山羊黑的山羊啦，还有有斑点的绵羊这些都是拉班的，都属于拉班的。所以说他做了这个交易以后，当然有一个前面的一个点，就是拉班先把当天谈完这个交易以后，他把这些的就是有斑点有这些的黑的山羊全部都拉走，就拉给他儿子三天的路程的地方，就是没有给他这些羊有交配的机会。这样的话从那个遗传学来讲，就是说雅各得到的这个工价的几率基本上是almost 的零，基本上是零的几率，这样是。所以说或者有的话可能是很少很少的一个几率的。所以说在这个的部分，等雅各提出来这一个条件的时候，拉班就立即一口就答应了，就觉得很好，这个交易非常好。所以说我不过每个经文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从这个交易来看，就是一个很不公平的一个交易，就是从这个交易的本身来讲是一个很不公平的交易。但是雅各做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建议吧 proposal， 他做了这样的一个建议。当然在圣经这一段，在这几章里面没有讲到，其实当然在后面的一章，等下个星期少海弟兄说不定会分享到，就是说是上帝有给他启示，就是上帝有跟他讲是怎么样子，所以说他很有信心的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OK， 完了以后当然这里他讲了一些细节的一些部分，雅各干了一些什么事情，干了一些什么事情，羊在交配的时候他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当然这个部分我们不去评断说这个部分的具体的怎么会发生我也不知道，但是在这里的部分大家有可以看到，就是雅各在做这个进一步的时候，他有特别的一些更加的一些轨迹，就是当那个羊群回转在配合的时候，他就放在那里，他就是说把那些老弱病残的尽量是留给他舅舅，把那些劲壮的留给自己。当然他除了这些羊了以后，他发大了以后，可能有了羊越来越多，他可能就去买骆驼买驴，加起当初是奴隶社会，他就有更多的奴婢。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争斗底下，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他舅舅跟外甥之间，其实在这几段圣经里面，其实两个主要的冲突大家可以看到，他做了交易，加起他们互相之间好像在斗法， 一直来斗来斗去、这个是第二个的部分。 另外圣经 在这个两个之间，就是 在他舅舅跟他舅舅之间冲突的中间，在加进去了第二十九到三十章的时候，就讲到一个妻妾的一个之争。大家前面的圣经其实已经有了解到，就是说雅各他是喜欢拉结，他不喜欢利亚，这个是从一开始他做这个交易的时候他已经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当然从外表来看利亚可能眼睛有神很漂亮，拉结眼睛有神很漂亮，利亚可能眼睛没神，他自己 就是比较特别喜欢拉结的部分。所以说当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虽然他们结婚两个都嫁给他，嫁去就发生一系列的事情，就是说拉结不能生育，但是耶和华见利亚失宠让他生育。当然我们前面其实 有讲，特别是在那个时代就是说女人能够生育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这个我们就不详细展开来谈这个。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系列的名字，有一系列的名字，就是说两个姐妹之间在争执这个事情的时候，大家先看一下利亚吧。利亚 我把它跳到一张，我们不把这个圣经一个一个来读， 我用一张 PowerPoint 会比较简单比较快，我们把圣经跳过去我先把整个先摆出来先好 OK 好，这个也是圣经警报站的一个部分。好，大家知道在那个时候拉结是受宠的，加去利亚是被冷落 被冷落摆在一边的，在那一个的状况底下，但是耶和华还是眷顾那个利亚，让利亚生育，但是拉结不能生育，在那一个的阶段。所以说利亚 在这个部分，你看他在起的名字有一个系列，第一个的时候看那有一个儿子，他这个吕便或者流便这样子哈。第二个第一个看，第二个听见，生了第二个儿子西敏，生了第三个儿子利未，生了第四个儿子赞美哈。当然这些每个名字都有它的意义，都有它的意义在里面。其实也可以看得到利亚在他的生孩子这个过程中，他其实跟上帝之间其实是关系一步一步的，一步一步 在展示这个跟上帝的关系的部分。另外就是有一个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在利亚生小孩你看就是说在生小孩这个事情上，从人数啊或者那个来看，似乎利亚是整个完胜那个拉结。在刚那个约瑟出来之前，在约瑟出来之前，但是你从这些孩子的一些名字来看，包括他后面的妾，妾替他生的小孩，就是庇拉是那个拉结的妾，他就因为看他的姐姐生了这么多小孩，他自己又不能生，他就让他的妾跟雅各同房，就生了那两个小孩。加起利亚后来又用他的妾也生了两个小孩，但是完了以后他又有自己又生了两个小孩，当然包括一个女儿那个迪娜。当然雅各不止那个女儿，但是特别提这个迪娜，跟我们等创世纪后面讲到那个事件的时候，那个城里也跟这个他的女儿有关系在这个地方哈。从名字来看，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整个的他们姐妹两个其实在家里其实一直在做这个竞争，这个家里对于雅各来讲，大家可以想一个事情，就是说这些小孩子生活在那边，每天叫这些小孩子，不仅仅是说他在生小孩子那时候的竞争，每天在叫这些小孩子的名字的时候，每天都不断的在提醒这个竞争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每一次不断的在那提醒。其实对于 雅各来讲， 我们现在看这是 一连串的名字，其实对雅各来看，他面临的人生的家里的状况是这些妻妾在不断的 在争斗，特别是这两个利亚跟拉结，其实也 是姐妹两个，他在家里不断的争斗。另外有一个的部分，你看他们在起名字的时候啊，所有这些起名字的时候没有他老爸的份，这些名字都是他的太太决定要怎么起名字的。当然除了那个最后一个便雅悯以外，便雅悯 是后面进入迦南的时候 后来的，但是从这里的里面来讲，就是说名字都是他的妻子决定。甚至你要看到拉结在最后一个、他在生约瑟的时候，他是第一个小孩，他就讲了一个增添，增添，增添有可能像我们的可能过去民国时代那个、过去的时代叫做什么招弟啊什么之类，再加一个我们招弟之类的， 再加一个、上帝是真的后来给拉结另外一个，但是拉结在便雅悯生出来的时候他就难产死掉了嘛，难产死掉。他其实 给那个便雅悯原来的名字是，其实的意思是那个 是一个麻烦的小孩，是一个 son of trouble，叫去让他死掉了。但是最后一个那个名字其实是雅各改的，雅各把他名字改过来，改成便雅悯。但是前面十一个小孩全部都是这些他们的太太他们取的、yeah. 所以说大家可以看，从这张表格可以看到他们的家庭，雅各其实是面临的他家里的内部天天的冲突，不是一会跟他拉班做完交易，可能他们自己各干各的活，等要结账的时候见见面聊一下有可能，但是自己家里的事情他其实是天天要去面对的、yeah. OK 好。另外的一个的部分，大家除了看到前面的这三个他主要的面临的冲突，另外有一个的部分大家也可以看到，他们的父母其实在前面的事件里面也可以看到，他们的父母在这件事情上面其实也是一个冲突的一个状况，对雅各他自己面临。其实对那个利百加来讲，他在怀孕的时候，那时候上帝 就讲了将来小的要变成大的嘛，其实 他其实已经知道，但是以扫应该也是知道，他的太太应该是有跟他沟通这样的事情，但是父母之间就是说一个喜欢小的，一个他喜欢那个、以扫喜欢那个以撒，觉得他打猎、等等等等比较健壮、一个是宅男，一个是 在外面，所以说你可以看得到在这样的一个事情上，他其实父母之间其实在这个事情上是有很大的矛盾，甚至造成他的、就是他的妈跟他一起合伙来 骗他的爸爸、yeah. 好，我只是简单的总结了一下这几章看到的一些、冲突的部分，但是我们这章的主要是想讲祝福，祝福的部分，雅各领受的祝福。第一个大家来看一下他用欺骗的手段得到的那个以撒的祝福 是怎样的一个祝福、哦、在这里有讲，就是说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回土，便许多五谷新酒，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应他蒙福。所以说雅各被欺骗的时候，他给的祝福比较，大家可以看到比较像世人给他的、就是说小孩子的祝福。这里当然不仅仅、看到大多数是涉及上地上的一些事情，涉及到地上的一些事情，包括就是说其实简单来讲就是五谷丰登，加去有很多的、就是有权势，别的国都来拜他，加去另外就是自己别人来咒诅他就会被咒诅，为你祝福就蒙福，这样子、哦、一个应许给雅各。这个是 雅各从他父亲以撒得到的，在这几章里面他给他讲的这样的一个祝福。到第二个的部分，就是看到那个以扫要将来可能会杀以撒的，杀雅各的时候，但利百加给他出了这个主意，就是说 叫他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就是到了 那一个巴旦亚兰那边去。当然这一段的时间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是不是用欺骗的手段，其实是以扫在他的儿子雅各要出发，当然在这里看起来是他打发他走，对雅各来讲他是要赶快逃离的一个部分。以扫还给他祝福的部分是说，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主，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聚居的地为业，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在这一个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以撒在过了这样的一小段时间，就是不管是说利百加怎样子给他的开导也好，或者他已经做了这样的祝福，他在这里可以慢慢看到以撒已经接受了，就是说他前面上帝已经讲了说要给雅各祝福，但是他其实在做祝福这个事情上其实是有悖逆上帝的，就是说以撒，但是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事实了以后，你看以扫在这个地方就是开始给他儿子的祝福的时候，他就从一个承认雅各是长子的这样的一个位分来做这样的一个祝福。当然这个祝福是上帝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的部分的祝福，所以说他其实是把这一个祝福的部分从他的父亲从他父亲那边所领受的现在 传承给他的长子，相当于雅各变成长子的一个部分。这个是在出逃之前以撒在给他的小孩的祝福，雅各领受的。好，这一个的部分，第三个的部分，大家其实在听讲到天自己看圣经经常讲的一个部分，就是在逃亡的过程中上帝给他的祝福或者讲应许的部分。当然这个我先跳到下面这个这一，等一下我看一下。 OK 这一个我是看他这个 PowerPoint 挺好做好的，现成的呀。这一个的部分就是说，当他在逃亡的过程中，刚刚出去别示巴没有太久的时间，到了伯特利的时候，上帝跟他在显现。当然讲雅各这个人，其实一个很大的经常在圣经上读圣经的时候，一个直接的联系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标记就是那个天梯，他做到在伯特利梦到的那个天梯的部分。而从这个别示巴到那个哈兰去有差不多30天的行程，对，差不多是30天的行程。我先看一下这里。好，我们 来看一下上帝直接，这个是当然是在梦中跟他显现给他的祝福，他跟他讲他是他主亚伯拉罕的神。大家稍微就是说回忆一下，就是当雅各在欺骗他爸爸的时候，他编了一个理由怎么快速找到那个猎物的，他说是你的神，就是他爸爸的神，跟他其实没有多大关系，是你的神保佑我去拿到。而在这里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上帝开始直接的对雅各开始启示，就是说跟他宣称他是谁。加起另外就是说他在这里重申给他，就是相当于跟亚伯拉罕之间的那个约，在这个地方直接就跟他来启示，跟他来讲，就是要将他所躺卧的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当然他那时候还没离开迦南地，在那个伯特利那个地方还没有离开迦南地， 他跟他讲这样，你的后裔会像尘沙那么多，必向东西南北展开，地上的万族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无论往哪里去 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绝不离弃，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所以说雅各在这里的部分，他得到的祝福是上帝的应许在他的身上。当然后面的后裔大家可以展开来讲，当然整个在犹大，他的后面的小孩犹大的部分，后面大卫的部分，就是到了耶稣的部分，都是从他这一组开始出来。Yeah. 好，这个我那个跳过去。OK。当然，雅各在这里的时候领受到这样的上帝跟他的运许，透过梦中的时候，加起雅各还是继续跟上帝来做生意。就是说，他当然是在逃亡的过程中，他就跟上帝讲：“你只要跟我同在，在路上保佑我。”上帝跟他讲将来的事，他讲现在的事情，就是说你保佑我，给我饭吃，给我衣服穿，加起我逃亡了以后，后来平平安安回来了以后，那我就以你为神。雅各现在的状况是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完了以后，他再给上帝的应许，在那，你假设保佑我这些东西的时候，那我就以你为我的神。加起也在这个他立的柱子的那里做，必做神的殿。加起也另外一个应许，就是把他的十分之一献给你。当然大家记得，就是说圣经到这里的时候还没有十一奉献，那个是在后面的部分。当然这个有做十一的奉献，是他的爷爷亚伯拉罕跟那个麦基洗德在那个时候他有拿出十分之一，但是不是直接的在这里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其实他就是自己自愿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交易的一个部分。好，我讲到这里，大家我很快速的讲了四章，现在二十五那个事情我看好二十，我提了三个问题，看大家有没有什么分享。就是说这几章看到的雅各面临的冲突，各样的冲突，你自己觉得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一些状况？另外可以比较一下拉班跟雅各两个人的性格有什么相似之处，加起雅各被拉班欺骗了，你有什么样的觉得，看到什么样的教训？另外有一个就是到今天三十章为止，雅各对神的认识到怎样的一个程度。在创世纪里面，其实在特别讲雅各的时候，是上帝怎么来赢得这样的一个人，是一个过程，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说 从雅各出生开始，上帝怎么来带领他，到后面他甚至给埃及的法老来祝福。就是说到今天三十章为止，你觉得雅各到哪一个程度？好，时间开放给大家看。大家对今天讲的有什么问题没有？除了这些以外。好，进来。
雅各，我觉得他的一生当中，我觉得他的境遇哈也是蛮上上下下。那我觉得是跟他的原生家庭有关。因为他出生的时候，爸爸喜欢姨嫂，妈妈喜欢他，这个就跟父母哈，就是说你有偏爱孩子有关。假如说你像我大弟跟他太太有四个孩子，那他是一个女儿，三个儿子。大儿子出生的时候就得了 chicken pox， 就是在小 baby 的时候，那个是会传染的嘛。那我的弟妹就不抱他，所以就是我们得过的，我们去抱他。所以那个大儿子到现在已经结婚了，他后来成长过程当中就常常会说：“妈妈，你爱我吗？”很大了，读大学了，每次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家人聚餐的时候，还在躲在妈妈旁边去闻他妈妈的那个脖子啦，去，然后就说：“妈妈，你爱我吗？”那所以这个跟那个父母哈 play 那个 favoritism， 就是说你偏爱你偏心，我觉得跟那个孩子的性格的成长有关系。所以他为了要，因为爸爸爱 他的爸爸爱老大，爱那个唯一的女儿，他的妈妈是爱小的，所以呢他这个大儿子最没有得到爸爸妈妈的疼爱，所以以致他从小长大的过程当中，他会去也不知道是过动还是就是要 get attention， 他会给他的弟弟们就这样子拍一下也好，还是捉弄一下也好，就是要得到大人的注意，所以这个跟父母的那个偏爱有关。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很容易偏爱，像我只有一个儿子，我当然把我所有的爱都给他，但是有很多孩子的家庭，所以跟我们一个人成长过程当中，以致造成你现在结婚了，你跟你的太太跟你的先生为什么他的个性会这样子，可能就是跟他从小生长的过程有关的。
好，谢谢。不过我们应该不能把雅各只归在原生家庭问题，他自己也有问题啊。好，还有没有其他弟兄姐妹要分享的？哎，秋言。
如果我们不把雅各这个人放在圣经里边的话，其实这种事情是很多的，就是人其实就是这样的。比方说我们去读一个中国古代的某一个地主家的故事和某个皇家的故事，其实都很容易理解嘛。如果我们去看那个很著名的那个《甄嬛传》的话，那个争宠什么比这个要严重的多啊。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西面，然后李坤弟兄讲到西面是一个公义敬虔，然后他是一直有那个盼望的一个人。我们今天杰森弟兄分享完这么多，我们没有看到一句话在形容在描述雅各是一个公义敬虔然后跟神有很美好关系的人然后但是神的祝福确实是通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传下来的所以为什么呢？好像是我们的意识里边好像是如果我们做到公义敬虔然后跟神很亲近，然后神就会大大的祝福我们，但是这个雅各似乎不是我想象的我心目中那个理想的一个好像很敬虔的一个人的形象，反而是一个特别世俗的人，然后因为他一直在算计他的哥哥，然后跟他的舅舅也算计，然后最后四个媳妇儿然后争吵不休，然后是一个很烦恼的人，充满了世俗烦恼的人，又是一个很世俗的人。所以我今天就突然有这么一个感受，他似乎是一直在用自己的想法在生活的人，然后造成了那么多的烦恼，造成了那么多的问题。OK， 他似乎不是一个说是哎我祷告，因为他到现在我们才发现他才说哎如果神你让我平安回去我才认你做神，所以可以看出来他到目前为止他的生命中是没有说是跟神有一个关系，就像他的祖父那样跟神有个很亲密关系的人，所以他的那些遭遇也都是人的遭遇，或者说是越会算计的人的遭遇。 OK， 我就分享这么多。
好，谢谢呀。今天读到这一章是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我们特别能够感谢上帝，雅各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的观景，就是说上帝带领我们是一个过程，我们现在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雅各的故事，现在看到这个过程当中可以看着他上帝后面的一步一步的带领，可能我们 下个星期或下下个星期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不断的在转变呀。我们其实有很多，包括我自己，我来认识上帝的时候前面其实是比较属于一种交易的性质，跟上帝也是从最早的出发的时候，就是说也是属于一种就是跟上帝之间好像在做交易，当然我们其实是根本不是配那个位置去跟上帝做交易的，其实是要看上帝为你做了什么呀。好，还有没有其他弟兄姐妹分享？好，假设没有的话，我们请谁来祷告？ 陈平姐，你来祷告好吧？这个星期，因为今天是我们值日，所以说我们早一点点要去预备一下打饭呀，好吧？
天父，我们感谢你，那我们今天借着雅各的故事，那我们在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其实我们也知道，因为你在创世纪里面25章23节也已经告诉了我们，小的大的要服侍小的，其实这一切也都是按照神的旨意这个故事发生。但是我们从雅各的身上真的也能学到很多东西，最终他还是在那里敬拜神，是就是说最终他的生命当中有改变。其实今天我们在这里学习圣经也是这样子，也是通过学习圣经让我们的生命有改变。主啊，真的是特别我们也为我们的饮食做祷告，求你洁净我们马上要吃的食物。我们也感谢李师傅为我们总是准备着丰富的食品。主啊，我们真的是求你来帮助我们，来看顾我们回家的脚步，能够把我们平平安安的星期四带到这里来，让我们星期四在感恩节的时候，让我们这个教会真的有很好的分享，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为我们的主耶稣做见证。我们这是奉主耶稣的名祈求，
阿门。好。